上次庞长老带领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神是多么渴望的与人同住。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开始，神就住在他们中间，然后人犯罪堕落，神就不与人同在，神开始寻找人。首先他拣选了以色列，住在他们的会幕和至圣所里边，然后由于他们的拜偶像背离神，神就不住在他们当中。直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信的人，神又住在我们当中。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住在我们当中。最终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天家，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要永远的与我们居住在一起，那里有生命河的水，然后生命树。所以神最终要恢复他创造我们的那个时候和我们亲密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要再看一下哈，上次庞长老带领大家的这段经文。这次呢，我们主要从真理和恩典的角度来思考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约翻福音14节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我们一起大声来读一下。John chapter 1 from verse 14 to 18. 要我们一起来读。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以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今天我带给大家的信息是，他来了，带给我们恩典和真理。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在这个圣诞季节，我们的赞美，你也借着风琴，借着牧师带我们的祷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注目你，来看你的降生，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进入到你的恩典和真理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首先来看哈，耶稣基督来，他带来恩典和真理。那1章17节讲到哈，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耶稣基督来的。那大家可能要想，真理是什么呢？那在约翰福音还真的有一个人发出这样的问题哈。那以色列人把耶稣抓到罗马政府那里，要定他的罪。那巡抚比拉多呢，就对耶稣说哈，说你是王吗？耶稣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然后比拉多怎么说呢？比拉多就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什么罪来。当他比拉多问完真理是什么呢，他并没有听耶稣来进一步的解释，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反问，这是他的一个嘀咕。那比拉多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呢？比拉多并不认为耶稣违反罗马人的法律，当耶稣讲到真理的时候，他心里在犯嘀咕，他心里可能觉得好笑，这个人都什么情况了，甚至性命都不保，没有自由的情况下还在谈论真理，而这个真理离现实是多么的遥远，不着边际，耶稣在空谈。比拉多这样认为，现代人也是这样认为的，真理都是在空谈，不能解决我们人生迫切的问题。比拉多认为的真理是什么呢？强权就是真理，罗马人的天下是武力打下来的。现代人也是这样的认为，哪里有真理？真理来自于拳头，来自财力，来自权势，来自武力。如果你有这些的话，真理就在你的手上。所以比拉多说， 真理是什么呢？那这个年代的人呢，可能更不关心真理。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并且都可以不同。哎，你有你的真理，你认为你的真理是真理就好。哎，你不要来干预我，我也不干预你。没有人想谈论真理，没有人说坐下来，我们来辩论一下什么是真理。他们都不想坐来辩论，说每个人都可以有真理，那你认为的真理，所以没有人想真的来寻找真理啊！所有的人都认为真理是相对的。如果你说真理是相对的话，你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真理的话，那你也正在被欺骗。那上周吧，因为参议院重新定义婚姻不是在一男一女之间，这个跨性是可以在这个同性之间或者更复杂的性别之间，你认为这是相对的，每个人有自己的真理，但是呢，有些人正在把他认为的真理强加在你的身上，所以基督徒持守真理自由的空间正在减少。如果你明白圣经的话，明白信仰的话，你就知道撒旦和这个世界是不会容让基督徒信仰的，你就知道基督徒持守真理的空间会越来越少，未来将影响到我们信仰的自由。甚至我们来讲这里，基督徒说啊，婚姻我们认同的是一男一女，那我们这里可能都面临着违法，都面临这样的一个危险。这个世界呢，也不相信恩典，没有白送的礼物。那美国梦的梦想是什么呢？就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打拼赚自己的成功，不是人可以赠送的。这是一种。另外呢，很多人也滥用恩典。在这个疫情的一年多以前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政府给不能上班的人发放这个救济补贴，很多不能失去工作的人一个月拿1000多块钱。后来他有机会找到工作，他可以上班，他可以挣1000多，也可以挣2000多，但是他说啊，我就拿政府的救济就好了。他们在滥用恩典，他们不想说我可以找到一个工作，然后凭着我的劳动来赚的我应得的，所以他们更多的占用他们不应得的恩典。我们来看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呢，却是关乎真理的。有独一的真神，要么没有；人是按照形象的造的，要么不是。神的儿子重新来到这个世界，要么就是谎言；有天堂和地狱，要么全是骗人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是绝对的真理，不存在相对的条件。以弗所书1章13节讲到，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然后约翰福音17章17节又讲到，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看到福音就是真理，然后神的道就是真理。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少用这个词，但是当你查新约圣经的时候，几十遍的在用真理这个词。那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来写的所以它真理的含义，它的原文是什么呢？是真诚、可靠、正直。那它的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实情。真理反映的是这个世界的关于神和我们的、关于过去的、现在和未来的真实情况。所以耶稣基督带来关于人类的悖逆、失丧、远离神、罪的可怕状况。当约翰把恩典和真理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有盼望，有可以改变的地方，神来拯救我们，可以让我们真正的进入到真理。当这个世界否认真理的时候，也是因着人即使知道真理，你又如何呢？但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将改变这些。那约翰在这里特别的讲旧约及新约的时期做了一个对比那旧约中神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就是要人遵守，你要违背的话你就被定罪甚至死罪。 律法告诉人何为公义和良善，但是没有赋予人行出公义和良善的能力。律法显出人的罪，但不能救于罪。所以保罗是精通旧约的律法的，所以他的过去的生活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说，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想想曾经的我们哈，多少良心告诉我们是对的，我们都不去行，然后我们胆怯逃避撒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完全的自私。你曾经是这样的人吗？如果我们是中国大陆长大的那一代，我们这一代，我们绝对是了解我们自身的状况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人。耶稣来了，他严厉的宣讲，罪的工价乃是死，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但他却像走向十字架来代替我们的罪，来偿还死债，然后又赋予我们胜过罪的能力。所以罗马书保罗后来怎么讲的？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耶稣来了，他带来了恩典和真理。那在旧约的生活方式当中哈，神借着摩西颁布了律法，所以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哈，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将怎么生活，然后监管的这个还是挺严密的。你看哈，除了摩西之外，有长老，有祭司，后来以色列历史的历史有君王，然后各个社区哈，各个民族都有长老，然后有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是不是层层约束，人必须遵行。然后你如果犯了摩西所颁布的律法，那就是要受到惩治。但是你们发现耶稣来了，他没有要求我们这样，而是要求我们像神儿子一样回应他的爱。然后耶稣成为我们的掌心，赐律法的神成为我们天上的父，他赐给我们一个新心，改变我们里边的性情，有他儿子的尊贵的生命。所以罗马书怎么讲？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那是我们自己永远不能赚取也不能成就的，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而生也为我们而死，施行拯救，这些都是我们所不配的，而这些行动是出于神纯全的爱。所以恩典这个词语哈，一方面强调人的无助与贫乏，另一方面同时强调上帝无限的仁慈。以色列人在屡次的拜偶像当中哈，他们跌倒背离神，所以即使他们知道神的公义和要求，神的差派先知屡次指责他们，他们也没有能力回到神那里。没有人能借着律法可以满足神的心意。然后直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他亲自上阵。所以以赛亚书怎么说哈？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说，我讲真理告诉你们，我来到这个世间就特别为真理做见证。耶稣怎么样来传扬真理的呢？他不是靠拳头，他不像是靠罗马人靠军队打天下，他乃是使用恩典，然后他来寻找我们，带来神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和他自己作为礼物。靠着我们自己哈，我们永远找不到真理，也达不到真理的标准，这超出了人的能力。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告诉我们神对人有高标准的要求，他并没有妥协，他并没有降低这个标准，罪的工价仍然是死。但是同时他的降生受死赐下圣灵，他的恩典让我们进入圣洁生命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得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哈，当约翰特别的强调恩典和真理在一起的时候，以前我们想哈，其实真理就包括恩典，但是他单独把它提到一起的时候，他是告诉我们那是完备的真理，那个真理是我们可以听见并且可以行出来， 并且行在其中，不像律法一样紧紧压在我们身上的恶生命中的锁一样，而是让我们可以有喜乐和满足。这样的一个恩典和真理带来一个完全的人生。我们不只是行真理如同律法一样哈啊，只要求公义，甚至我们看到别人做的不对的地方而自己没有恩典，那我们也不是只讲爱没有任何的标准，而失去了神的公义和圣洁。而这样的一个完美的全备的人生，耶稣基督给带来了，让我们和恩典和真理中如何的我们可以活出神的荣美。所以路加福音哈一章七十八节就讲到，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开启了一个新纪元，他把黑暗撕开了一个口子，然后让恩典和真理的光照向我们。那曾经在黑暗中迷茫，在十字路口徘徊，在纷乱的声音中不知所措的人们，我们重新有了方向，不再无助，人生充满盼望。这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恩典和真理，这是第一点哈。然后我们再来看耶稣基督他活出恩典和真理。在一章十四节讲到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那以色列人旧约的每一个人都完全同意。在旧约中神对摩西怎么说呢？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摩西只能看见神的背影。神给百姓赐下律法的时候，那神的百姓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神的形象。那以赛亚见到天使的异象，基洛伯的异象，他就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旧约里没有一个人以为可以见到神，然后可以见到神又可以存活。那希腊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家是怎么说的呢？柏拉图说人与上帝永远不能会面。然后又有一个人叫格罗弗斯说哈，无论上帝是什么，他是远离平凡人所能触及的。那有一个人就成讥笑基督徒说，你们基督徒叫神为父，这是有点太荒谬了，因为神是远离一切事物，所以他们想象不出神和人可以如此的亲近。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词道的这词的含义哈，英文圣经的翻译那就是 word， 那就是话语的意思。那这个道在圣经它是希腊文，所以它是 logos， 它是指的整个的思想领域，是指的在于这个具体东西的背后那个抽象的观点。那希腊人他们怎么认为呢？希腊人用智慧来表达啊，认为智慧在一切工作之先，然后在一切事物的背后都隐藏着这样的一个本体，就是智慧。然后希伯来人他们怎么样认为呢？他们认为事物是来自思想的，只要有事物就证明有思想，然后呢思想来自思想者。所以神起初创造天地，神就是那位思想者，然后有思想，而一切事物乃是这思想和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所以这就是人类所能理解的限度，我们听起来也有点拗口哈。人类只能认识到智慧思想，或者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思想者的存在，我们只能到达这里了。从来没有人看见神，这是我们认知的现状，认识神的状况。然后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神和他的奥秘是不可知的，没有人认为可以搞清楚。当我们用道来翻译这段经文的时候哈，这个道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翻译，它表明了这个事物的本质，它的思想，它的规律，甚至它的性情。但是当中国人 在过去当他讲到大道的时候，那是认为着更多的人不能明白，只有少数的人可以得到这个道，那这个道理就充满着奥妙。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啊，当我们人在寻求神的时候，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这是令人绝望的。神只能成为人谈论感受的对象，但是约翰却做了惊人的宣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将神表明出来，神在基督里向世界展示。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你要想来看神是怎么样的，那你就来看看耶稣基督吧。你要想明白神的真道的话，那就来认识基督，耶稣基督吧。这是不是就简单了呢？人自从想到神哈，他们就想给神下一个定义，神到底是什么呢？但是现在我们就可以说，来看看耶稣基督，神正是这个样子。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表明原来的含义就是详细说明阐释，耶稣通过他的人生将神阐释出来。耶稣是神的注解，他权威性的把人原先所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内涵本质彰显出来，好叫我们这有限的人认识那位伟大无限量的神。所以约翰说什么？我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约翰曾将他的头靠在耶稣的怀里，他去曾与神如此的接近。十二个门徒跟随耶稣，他们与他一同休息吃饭，每天在一起与他交流，他们听到的和看到的那是神的情感和思想的流露。耶稣也操练进食，他花时间祷告，他会饥饿，他成为完全的人，被肉体所限。圣经讲呢，他凡事与我们相同，但是他没有犯罪。耶稣阐明了神的爱、怜悯、圣洁、公义、大能、生命的样式。如果我们觉得这些都抽象，太抽象的话，我们就来看看耶稣吧。如果你与耶稣在这个世界相遇的话，耶稣是你最忠心的朋友，最完美的老师，最有智慧的辅导员，他不会离弃你。但是同时不可想象的是，他是神，你不能不降服下来，来敬拜他，来跟从他。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在迦南婚宴上提供美酒，医治大臣的儿子，然后使毕士大池子旁边的瘸腿者正常的行走，使5000人吃饱，使生来瞎眼的重见光明，使拉撒路死里复活，最后他从死里复活。他的门徒看到他荣耀的升到天上，这是多么大的荣光，唯有神可以做到，神儿子的荣光，真理的荣光。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这样的活过，然后并且最重要的是与你我有关，道成肉身的神上所彰显的荣耀，耶稣身上所彰显的荣耀，最核心的就是恩典。他为罪人受苦，舍命赐下永生，然后赐下圣灵，今天也住在我们的里边，所以这个恩典临到了你和我。我们不是在谈论一个我们不相干的事情，是一个那个奥秘的离我们很远的人或事，我们在谈论的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翻转我们一生的这样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提摩太前书3:16怎么讲到哈？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个敬虔的奥秘，你可以说阿门，因为这个敬虔的奥秘临到你，耶稣基督的生命也临到你。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基督本身他就是真理和恩典，他是活出来的真理和恩典，他是神生命的道彰显出来。恩典和真理是蕴藏在基督里边的，永远不能分离。所以我们要认识神，要认识真理和恩典，必须继续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越多的认识他，爱他，服侍他，我们就越能认识神，认识真理和恩典。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活出这样的真理和恩典。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点，耶稣基督引领我们进入恩典和真理。神不只是让我们观赏一下就完了，不是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我们感叹一下就完了，他让我们进到这样的恩典和真理的人生当中去。所以在这里一章十六节的经文哈，约翰怎么讲，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当约翰这样讲的时候哈，这是他每天跟随耶稣的经历。你想象一下哈，当门徒们喝了迦南宴中主耶稣从水变成的酒，这样约翰就很震惊了哈。然后耶稣又为几千个饥饿的群众来奇迹的预备了食物，这样他称奇。当耶稣在把现在暴风中的这个船把这个安全的带到港口哈，这样的赞叹。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他要敬拜的那位神。而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当约翰和彼得奉耶稣的名传讲，他们就领受了他更多的恩典和真理。约翰福音哈是在这个四福音中写作最晚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读到哈，他跟其他的三本福音书有很大的不一样。那这是因为在耶稣离开之后，然后约翰对真理和恩典更多的经历和体验，所以他写下的福音书里充满了爱，充满了生命的流露。更重要的一点，他常常使用恩典这个词。约翰的一生是恩上加恩的一生。你看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和约翰三书。那我想问问，这是你的人生吗？我们的人生是恩上加恩的人生吗？一个老传教士到一个古老的比克特人的王那里去哈，这是苏格兰的早期的居民。然后王就问传教士说，如果我做了一个基督徒，我可以得到什么？那传教士回答说哈，你可以得到奇迹，再加上一个奇迹，而每一个奇迹都是真的。想想哈，我们在一条景色宜人的路上旅行，然后看到一幅美景呈现在眼前哈。那每一次我们看到这样的美景的时候，我们就以为这是最美的美景了，我不想离开了，我一定要待在这里。如果你继续前行的话，转了一个弯，然后一幅更美丽的图画风景又出现在眼前。那我们的属灵经历是不是这样的呢？当我们越认识多的时候，越跟随真理，越进入真理恩典的时候，然后我们地平线越变得就越来越广阔，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坎都充满了耶稣同在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美丽的风景。那基督的无限性不就是在我们的每日生活中不断发现的神迹奇事吗？这个奇事可能并不是医病赶鬼哈，可不是世界人能看到的惊天动地的事情，它是我们的灵里的，它是思想的，以及生命的改变，我们里边感到越来越丰盛。然后你会体会神的恩典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活泼长新的，可以适合任何环境的。而往往当你的生活又需要这个恩典，就随之而来，而并且一个难处来了，恩典就临到，然后再一个难处临到冲击我们的时候，然后又另一个新的恩典会接着赐下来，然后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的恩典来接替恩典。 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理足够胜过我们的任何环境。它不仅仅是应付，不仅仅是勉强过关，并且得胜有余。这两年你有这样的经历吗？这两年我的服侍的生活哈，面临很多难处和挑战哈，不是你们给我的哈，不是你们给我的，很多的难处和挑战是我心里的。但是就在这样的难处的挑战当中，我不停地寻求神，学习真理进入我的里边，让我更明了更坚定。然后我看到恩典的门开启了，虽然我很软弱，但是恩典超过我的软弱，那一扇门打开流淌进来，让我常常赞叹他的奇妙，及时而共用，并且丰丰富富。你有进入这样的一个人生吗？你要进来，你要为他而活，来信靠他，你就经历这样的恩典源源不断的流入。恩上加恩的生活之所以成为可能，神不只是留给我们一本圣经，是让我们随时向他求问，就像牧师这样的一个充满激情的祷告。我们不是无可奈何的祷告，我们不是在被动的经历神，他让我们随时向他求告，向他求问，然后要记着神这样的一位神，他不只是一个教训，不只是一个道理，一个规条，他不只是旧约中律法的神，他不只是你到达天庭的时候你才可以见他面的神，他是一位可以经历的神。所以新约圣经三次提到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他是你的神。今天这个世界迫切的需要知道神的恩典和真理，所以很多人在这样的一个捆绑当中，我们先说物质的捆绑哈，物质的捆绑啊，他们以为富足了就带给人彻底的自由。我周围常在散步的地方有几处非常美丽的园子，他们靠近内海，很漂亮，能看到海边，但是赶不上伊甸园。他们是老年人退休绝佳的居住的地方，我走到那里我都非常的羡慕。但是这一年多的时间，两处的房屋住处荒芜，我没有看到人居住在那里。以前我散步看到两位老者居住在那里，还有一个也还跟我打招呼，但是这两年我没有看到。然后一个非常美丽的房子，原先有一个老头住在那里，现在挂牌销售，灯是黑暗的，灯是黑暗的。我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他们现在在哪里。那只是带给我的思想我们觉得我们物质丰盛了，然后我们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个世界，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可以享受安舒的日子非常短暂。那我想说的什么呢？你必须努力进入到恩典和真理当中，在那里才是你安舒的日子。然后在这个疫情当中很多人在这个身体的捆绑中，他们以为身体健康了就带给人彻底的自由，他们每天为这个吃什么喝什么，然后拼命的做身体保健，他们的以为的人生就是如此。那这也常常让我想起这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那这是我们的人生吗？这绝对不是基督徒的人生。然后很多人在假道的捆绑当中，他们以为他们所信的能带给他们彻底的自由，他们自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实际上他们被牢牢的辖制住，是世界和撒旦的奴隶。很多的人怨恨真理，当我们传递给真理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恨我们。那很多人不信真理，他们认为真理太好了，你说的这些根本不切实际，好到难以相信。他们只用他们的价值观，用他们的理性，用自己的标准去判断，但是那是不恰当的。那样的话，你根本找不到真理。你需要用理性，你需要去查考圣经，你来观看历史。但是最后能带你进入这样的神的面前的是你的信心。你的理性永远是有限制的，有局限的。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用每天的圣经来查考，但是我们就凭着信心进入恩典和真理。 所以唯有耶稣基督带来的真理和恩典，把我们从无知中释放出来，把我们从人生的挫败中释放出来，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恐惧软弱中释放出来。而唯有耶稣让我们可以得自由。耶稣他是最伟大的释放者，他可以把我们从这个世界撒旦的权势下拯救出来。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世人，我们看到他们忙碌，看到他们担忧，看到他们的恐惧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被这个世界，被撒旦紧紧地挟制住，他们看不到远方，看不到真理的光，不知道有神的恩典，他们在黑暗当中，只有唯一的方式。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约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有了耶稣基督就有真理，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真理。而这样的道路我们可以走上去，走得平稳，需要神何等的恩惠。这样的生命可以活出来，活得丰盛，需要有神多少的恩典在其中。神的恩典和真理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人生可以不再迷茫，说起来也真是简单。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借着圣灵然后活在我们的心中，他走在我们的前头，然后我们就一步一趋的来跟随他，成为我们永远追随的榜样，一个完美的人，我们的标杆，他怎么走我们就怎么活。所以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眼睛就是明亮的，心里就是有平安的，因为他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的恩典和真理，他亲自参拉扶持我们。那弟兄姐妹，我想请大家来回想一下，今年你的对真理的认知多于去年的吗？如果你跟上了今年教会的读经计划的话，你对真理的认知肯定是多于去年的。那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虽然连滚带爬的把这个读经计划完成了，但是我们心里有喜乐，有满足。那我才问，今年的恩典的经历多于去年的经历的吗？如果 你知道那个圣经的话都有神的应许，并且你抓住应的应许凭信心进入的话，你就经历这样的恩典。但是同时你今年的难处有没有大过去年？如果你大过去年的难处，你还坐在这里，那我相信你经历的神的恩典也大过去年的恩典。期待明年我们得到恩典和真理经过多过今年的。但是那可能意味着什么呢？那可能意味着你明年的大难处大过今年。你要进入耶稣带给你的恩典和真理，这是他要带你进入的，所以不要徘徊，不要犹豫，他邀请我们与他一同前行。所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结论耶稣基督差派我们传扬着恩典和真理的福音。明了这样的真理，经历这样的恩典，都是我们不配的。我们传福音是传扬什么呢？就是传讲神在他的主权下为我们罪人所做的事。圣诞节我们要传讲耶稣基督这样道成肉身的故事，传讲神在他的主权下我们罪人所做的事，他为我们罪人带来的恩典和真理，这样全备的拯救方案。那这样的一个真理和恩典是我们解决人生问题的非常迫切的。人在一切的痛苦迷茫的根源就在于此。当我们没有认识道成肉身的耶稣，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恩典和真理当中。这样的一个圣诞的季节，像我们牧师上到台上这么样的一个兴奋，就是说我们要喜乐地告诉人们，喜乐地告诉人们，因为这个真理这个恩典你已经得到了，所以你要喜乐地告诉人们，你要相信主耶稣，不管是多么困难，他已经来寻找你，你要接受他作为礼物，这是值得的，赶紧来寻找他吧。他是人类 真正的真理和恩典的所在。圣诞节我们这里还有没信的人，今天我没有呼召了哈，下周我们会有呼召。想想如果在圣诞节你是觉知的话，那将是多么的有意义。在24年前的圣诞节，我日期我都有点忘了哈，12月份，我们家封信告诉我12月5号，我和庄长老一块受洗，然后进入这样的信仰。今天想起来，这对我的人生有特殊的意义。从那开始，我的人生就蒙了大福。回想你们受洗的那一刻，待到今天，你们经历这样的蒙福吗？那我想邀请福音朋友啊，你要做好准备，我们下周有呼召。愿在这个圣诞季节，你归入到他的名下，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百姓。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圣经，我们有教会，我们有祷告，然后你有圣灵神的同在，所以你去传讲这美好的福音，你是带着能力的，你是带着神的恩典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要忘了，神只要你传讲，神没有让你考虑成与不成，能不能收获，神让你去放胆去传讲，收获甚至包括人的悔改接受是圣灵的工作，但是神要使用我们，然后与他一同同工。这是奇妙的故事，这是这个圣诞节所带给我们的好消息。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主啊，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永远超于我们的理解，但是今天也是今年，让我们的恩典和真理上我们再长进，我们要再往前行，我们要再看到你的荣耀，主啊，我们要再看到你在我们人生中所带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见到你，我们要经历你，主啊，我们要活出你的荣美，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主啊，你这样应许，你就这样成就，你让我们今年抓住你这样的应许，你让我们明年的读经计划就是坚定地跟随你来做你的门徒。是的，主，你给我们预备的是丰丰富富、充充满满的供应，又有恩典，又有真理，毫不缺乏。我们就赞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切的难处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上，我们必要经历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